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是新天空，是你的老朋友乐意，还有
我是小光，大家好。
那我们马上也来回复一下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的留言。黄姊妹呢，她是特别回应我们上一次在节目里面跟她交流的，她说谢谢师母对自己的关爱。师母说到呢，我们有些时候容易焦虑，是因为里面很多恐惧和谎言。那她就想了一想，她是想呢，自己的恐惧和谎言呢，不是看得很清楚啊，他不能确定有没有，他说不是很清楚，求神帮助他。那师母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说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容易看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很多的恐惧，也会有谎言啊。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冰山嘛，其实那个冰山下面的那些核心动力啊，我们的期望啊，我们的渴求啊等等这些啊，可能都在里边藏着啊，有的时候都意识不到，但是它那个里面会有一些谎言在里头，但是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发现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是指的一个泛泛的现象，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状态啊，不是特别指的说黄姊妹一定是这样子的。好，那在这种泛泛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对照这个我们内心里头的东西去看一看啊，有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被一些真的没有信靠神啊，被一些自己的一些需求来引导着，所以就容易产生恐惧。所以我们也说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可能你里头的东西要被神的真理要改变。
所以我们每个人就要好好去挖自己的冰山，不光是黄姊妹。那就谈回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回我们谈到人的行为是冰山之上的东西，我们看得见的。可是这些行为呢，下面还有很多我们的内在世界，称为水平线下的冰山部分，导致我们有冰山之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些隐藏的东西能更加了解，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更成长，更明白别人。那今天我们呢，就继续谈谈扫罗和约拿单的冰山。上回已经谈了他们冰山水平线下的一些东西，今天我们继续深爬他们父子俩。
哎呀，疼死我了，妈，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亲爱的空中家人，上回我们说到哪里了，你还记得吗？对了，就是说到扫罗不等祭司撒母耳出现，就违反了律法，自己献祭。当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他又把责任推到百姓的身上，好像自己很迫不得已的样子。然后啊，当他的儿子约拿单勇闯非利士军营，耶和华使敌军大大恐慌，溃不成军的时候，他马上的反应是请祭司求问耶和华该不该出兵，但不久却要改变主意，叫祭司停手，马上出兵。上回啊，我们已经说了，这些行为反映了扫罗的冰山在水平线下隐藏的一些黑暗面，而最重要的是，他对神只是表面敬畏，并不是真心尊重。那后事又如何呢？乐意就派了我来跟你继续说故事。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战争一直打到伯亚文，以色列人非常疲倦，因为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我向敌人报完了仇就吃东西的，必受咒诅。因此所有的百姓都不敢吃东西。后来所有的百姓进入树林，看见有蜂蜜，可是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百姓怕那誓言。不过有一个人却敢吃这些蜂蜜，他是谁呢？他就是约拿丹。原来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啊，他就伸出手中的杖，以杖头站在蜂房里，用手取回口中。哇，一吃到蜂蜜，立马他的眼睛就明亮了起来。当时百姓中有一个人就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东西的人必受咒诅，因此百姓就疲乏了。约拿丹说，我父亲给这地添麻烦了，你们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如果能随意吃了从仇敌夺来的东西，现在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是更多吗？这一天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但刚才说了，百姓非常疲乏，当他们看到有牲口的时候，都急着扑向掠，夺取牛羊和牛犊宰在地上，连肉带血都吃了。有人看见了，就告诉扫罗说，看哪，百姓吃带血的肉了，得罪耶和华了。扫罗立马吩咐人把一块大石头滚到他这里来，又叫百姓把牛羊牵到他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那夜所有的百姓把自己手中的牛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开始为耶和华筑的坛。后来扫罗又说，我们在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给他们留下一人。众百姓说，你看怎样好，就做吧。祭司说，我们要先在这里亲近神呐。于是扫罗求问神说，我可以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吗？你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吗？可是神没有回答他，于是扫罗就怀疑是因为有人犯了罪。他说，百姓中的众领袖，你们都要进前来到这里，查明今日这罪是怎样发生的。我指着拯救以色列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被处死。这时众百姓中无人回答他，扫罗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样好，就做吧。扫罗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祷告说，求你指示正确的答案。结果抽中的是扫罗和约拿丹，百姓尽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再抽签，看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丹。结果抽中的是约拿丹。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究竟做了什么事？ 约拿丹说，我只是用手中的杖以杖头沾了一点蜜尝尝，看哪，我就要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啊，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惩罚我。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中大行拯救，岂可死呢？绝对不可呀，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都不可落地，因为今日他与神一同做事啊。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去了死亡。扫罗上去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
在心思言语心为伤，我们得罪了你，该做的没做反倒去违背你的旨意，我们并未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你，也没
的故事主要来自《撒母耳记上》的14章。从刚才叙述的故事可以看到，扫罗和约拿丹主要有哪些突出的外显的行为呢？我们先说外显的行为。
我们看到扫罗呢，就是在进一步追杀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好像一方面特别想这个立大功，但是呢他又不断的去做一些妨碍这个目标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让百姓起誓不吃东西，而且呢他又发誓说谁要是犯了这个起誓谁就会死亡，好像特别想得胜啊，但是呢他的行为又好像真的跟这个目标是相反的。
但我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起誓呢？
其实我觉得扫罗之所以这么起誓，因为他起誓一定是向神起誓的，对吧，他让百姓起誓，然后他自己也起誓，但是你会发现他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好像看起来很激烈的行动，好像打了胜仗是可以讨神喜悦，因为他在向神起誓嘛，他又想证明他是很大公无私的，即使是他的儿子犯了这个命令也是要死的。我觉得他好像跟神的关系方面他没有安全感，他好像也不知道神是怎么看待他的，所以他就要用这种行为来讨好神。
另一方面会不会也顺便讨好一下百姓呢？给他们的形象是很尊重神啊，
可能吧，尤其是在说即使是我的儿子约拿丹如果是犯了这个命令我也要杀死他，想让百姓认可他的大公无私。但是你会发现那段经文里头呢，百姓的反应特别有意思，百姓老说的一句话就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就对他的这些命令好像就说不以为然，或者就说没有热烈的回应，好像没有跟他有同感但是到最后他不是那个抽签抽出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犯了那个命令了吗？他就说要杀他的儿子，但百姓这个时候开始起誓，约拿丹的一根头发你都不可以除掉他。所以你看百姓对扫罗和对约拿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你想他们是真正去参战的人嘛，对吧， 啊，然后他们怎么样能够打得更好？其实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经验或者看不见。
嗯，
所以你看扫罗就是他做的两个行动都跟他的这个好像目标是相反的，一个是想打大胜仗，对吧？但是呢，连累百姓就是很饿，没有力气。后来又连累百姓吃了带血的宰杀的羊。另一个他想讨好百姓的话，百姓对他的态度反而也是很冷淡。所以你看他就是想达到一个目标，但他的做法反而是离这个目标更远。
嗯，那师母认为他水平线之下的冰山部分最显著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可能就特别想被认可，无论是在神面前还是在百姓面前啊，他想被神或者被人认可的，他是一个称职的君王。
我能不能说，其实他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舞台，做什么都是要给神看的，给人看的。
这个可能也跟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他太想被人认可了，他就没有安全感。
嗯，
他不断的起誓是想证明给神看，也想证明给百姓看。所以呢，我们就说到冰山之下的这些东西呢，是他的一些核心的动力和信念。他想透过外在的表现来达到他内心最渴望的东西。
嗯，
他老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在神面前表现，让神也说啊，你是个不错的王。嗯，啊，你看约拿丹跟他的父亲如果比较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他有大将风度，更像一个王，对吧？他很淡定。他很知道他要做什么，好像信心也是蛮充足的，而且他知道他做什么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嗯，
那其实是因为他的信念，他的信念他就相信耶和华神是拯救者。那比如说今天的这场大战，我相信约拿丹他心里也有个信念，就是说如果耶和华让我们得胜的话，我们不用靠人的那种表现啊，那种启示，我们就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所以他才说他的父亲不让百姓吃东西，其实是连累了百姓。
嗯，所以整体他那个人也是比较自在，对吗？比较活出自己。
他就是不是那种很焦虑啊，很没有安全感。嗯，就好像你会发现，所以我说他有大将风度，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心里有神的人啊，很可贵的一个表现。
嗯，因为扫罗他冰山下面的黑暗面，其实也为这个密抹之战哈，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他起誓，其实是对约拿丹来说是一个咒诅。当时起誓的时候，约拿丹不在跟前，他不知道这个事情。
嗯，
所以约拿丹去用那个枪头蘸了蜜去吃了。
嗯，
所以呢就被他的这个启示好像就咒诅了。如果说正常他做王最后由儿子继位的话，应该约拿丹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因着他这个咒诅即使将来能继位的话，他也是一个被咒诅的人，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继承的资格。
百姓吃血其实也是冒犯了耶和华。
嗯，因为百姓太饿了，对吧？打了一天的仗，然后呢就是他起誓不让吃东西，等到能吃东西的时候，百姓就把那个牲畜宰杀了，但是没有把血控掉。
嗯，
他们就吃了带血的这个牲畜。
嗯，
所以反而是得罪了耶和华。
还有呢，他越是想得到百姓的信任，其实这一次呢越是使百姓对他失望。这个人做事这么混乱的，这么不淡定的，真的为他感慨哈。就是越是他日中去得到神和人的认同，越是做一些事情呢使自己失去人和神的认同，可能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写照。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啊，又是我们小峰出场了，欢迎小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刚才听了乐意老师和小光老师的精彩对答，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和好奇，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冰山，包括我们在谈这个神怎么修剪这些圣经人物，我就在想，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那个冰山。那到底这个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上帝在我们创造我们每个人的过程中就安排我们不一样呢？还是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什么特殊的事儿，遇到了什么特殊的人，让我们变成了我们此刻的冰山呢？
其实我觉得你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一个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啊，我们的情绪啊，行为的特点都会有每个人独特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没有人从出生就是信主的啊，我们其实不是一片空白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观念，就是无论是从环境中，从家庭中，从学校中，有很多的观念，那些观念可能就是慢慢装备了我们那个下层的那些渴望啊，需求呀，还有就是那些核心的动力，这个也是神创造我们，让我们去寻找它。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我满足的啊，所以我们用冰山这个比喻呢，就好像比较形象啊，就是说你看到上边的东西，其实它是由下面的冰山下面的东西决定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冰山我们露出水面的是那么一小点的行为，我们觉得说就这一小点，我们改变就行了，但殊不知下面有那么大，那么坚固的不可撼动的东西，如何才能改变那么强大不可改变的呢？只有神可以。
所以那个冰山隐藏的东西怎么形成很复杂，但是道理又是很简单，只有神能把冰山融化。那么小峰，说回你自己的，或者你对你自己的冰山有什么话要说呢？
哦，我这次再去反思自己的冰山，我真的按照那个冰山下面那个七个东西去对应，我发现可能我的那个冰山或者我的那个黑暗面，就是以前在录节目的时候提到的那个我不接受那个模糊状态，就是我可能会夸大沟通的作用，我以为说没有说不清楚的事儿，只要都掰开了揉碎了，那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其实我应该要承认说，即使事情都说清楚了，但无异于关系，事情本身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我与神，我与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那个黑暗面真的需要被神改变吧，就是沟通要掌握时机，澄清自己没有那么重要，而且我也要接纳自己的状况，可能我现在还是在被神制作当中。
一定要说清楚，是否其实里面最重要的不光是你要清楚它，而是很怕被人冤枉，很怕被人误解，很需要别人明白自己。我能不能这样说？
可以，因为我在去一点一点的去写自己这个冰山下面那个五六七的时候，我就说我期待别人了解一个真实的我，然后我渴望被爱、被接纳、被尊重，那个最重要的是我是值得被爱的。
我其实很想跟你握握手啊，我也觉得自己为什么常常有跟人讲清楚，就是其实里面很觉得自己需要被了解，多于我需要了解别人，这其实里面也是有一种骄傲，对不对啊，师母？
啊，其实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就特别怕被冤枉啊，被误解啊，我们就特别想说明啊，哪怕是沟通也好，哪怕是做一些事情也好啊，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即使你都说清楚了，也不一定能改变他的观点。那个时候可能你就更沮丧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事儿还真的是就是在神面前做了。你要太想求人的肯定理解，有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很沮丧。
同意。但是最后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那怎么去拿捏呢？因为我们就看到有些空中家人就说不跟人沟通啊，什么都不沟通，我们就鼓励他们多沟通，多沟通要讲出来，但我们这些可能是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要说清楚，那怎么去拿捏呢？师母你觉得？
我觉得爱是很重要的啊，就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彼得的时候，你看耶稣其实没有让 彼得澄清啊，你为什么那时候会软弱啊？啊，你为什么说你自己不跌倒，你反而最后那三次不认我啊？其实，如果给彼得这样机会，彼得可能也能讲很多理由，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但是呢，耶稣却说：“你爱我吗？”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把这种沟通也好，证明也好，我们放到输赢上了，
嗯
啊，却忘记了爱的关系。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争输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说哎，出于爱啊，可能我们如果看重关系，所以沟通也是为了关系，而不是说我为了澄清，为了争输赢，然后我会毁坏这个关系。
说得好，我觉得沟通是为了爱，有些时候沉默沉淀也是为了爱，暂时不沟通也是为了爱。如果有这个爱，我们就容易拿捏，这不光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嗯，这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深思。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今天乐意觉得挺满足的，透过我们刚才三人行哈，有很大的亮光，就是沟通是为了爱，不沟通也是为了爱啊。很多时候我们以沟通为名，其实是拼命想要澄清自己，那种沟通倒不一定是真正的沟通，可能对方未必有发言权，哪怕他有发言权，可能我们也听不进去，因为当时太在意要为自己澄清，然后我们就跟自己或者跟对方说，你都不愿意跟我沟通。我刚才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吸收啊？或者两位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想跟听众朋友讲的呢？
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爱，
嗯，
就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很有爱的，我们就想为自己变清变白，但假如说我们真的承认自己没有那种来自于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或沟通或沉默或就是让别人说，我们就能把握那个度，
而且比较自在了哈。
我就是想什么时候可以被神修剪成像约拿丹这样的一种淡定的生命状态，是很令人羡慕的。
嗯，
期待神在我身上工作吧。
嗯，我们一起给神修剪修剪吧。那谢谢听朋友的专注的收听哈，愿意你也来分享你的冰山有哪些东西是你不敢面对，现在又愿意去面对的呢？还有你对我们刚才讲的沟通是为了爱，不沟通也是为了爱，你有何看法了？我们等待你的回应。谢谢你们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们一起追求在修剪当中成长。也谢谢师母和小峰的参与。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
好，大家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仍旧是不再束缚。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拯救那不可能的。